弟兄姐妹平安，9月12号提摩太凯勒箴言灵修标题 Grace 恩典恩慈，引用的是箴言11章16节，恩德的妇女得尊荣，强暴的男子得资财。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仁慈的女人受人敬重，残暴的男人最多只能做个富翁。那在今天 Grace 恩典啊，或者是恩德，或者是仁慈啊，这个标题之下呢，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说啊，这一节11章16节这一节箴言开头的这个希伯来文单字啊，一直是有很多不同的啊，很多种不同的翻译啊，比方说翻译成 kind hearted 就是好心啊，仁慈啊，当然也有翻译成 charming 就是迷人啊，很有魅力啊，很有吸引力啊，啊，或者呢是翻译成 beautiful 当然就是美丽的。但这个字的意思呢，字面上啊，字面上是指 gracious 这个字就是指啊，中文可以翻译成仁慈啦，亲切啦，有礼貌啦，那当然用在上帝那里就是恩慈。那这个不像是 ruthless 啊，就是无情冷酷。所以呢，箴言11章16节讲的这个妇女啊，她不像无情冷酷那样子，她其实对人呢是显示出 grace 啊，她把 grace 给了人啊，就是啊，你可以翻译成优美啊、高雅。那用在上帝那边就是讲恩典，那我们还是照传统就翻成恩典或恩慈吧。所以提摩太凯勒在解释了这个字之后呢，他就说婚姻应该使我们成长，并且呢深深的改变我们。但是一些人呢会拒绝去批评或者是面质啊，面对面坐下来当面跟你谈问题啊，然后他拒绝去批评或面质，是因为所谓他说他是出于爱，out of love 这个字还特别给你打引号，说啊，他是因为爱啊，所以呢他就不去批评不去面质啊。然后其他人呢说 truth 真话，真理真话，但是呢 unlovingly 却是没有爱啊，不是出于爱。所以呢在第一段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说，真理没有爱就不是真的真理，而爱没有真理就不是真的爱，或者说真理呢，或者说真话，真话没有爱那就不是真话，而爱里面没有真话呢，当然就不是真爱。除非呢两个是一起并在一块用，否则呢就没有人的他的那个人格可以有真正改变的可能。所以呢要跟别人在一块啊，就要讲什么，讲真理讲真话，然后呢也要有什么爱，这就是真理或者说真话跟爱合在一块这两个都是要并重的。但是提摩太凯勒在第二段呢一开始就说 a third ingredient is necessary， 还有一个必须要有的东西，第三个要素正如同把复合物呢磨碎到一个宝石的玻璃杯里面，然后石头就在里面彼此磨亮，然后你看说哇闪闪发光很美丽。所以呢基督徒呢也必须要把福音恩典这个Gospel Grace 福音恩典注入到他们的婚姻里。基督徒被呼召要饶恕每个人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我们一样，这是以弗所书4章32节。所以婚姻要求什么呢？婚姻要求你具备一个能力，就是没有任何一丝丝优越感，白白的去饶恕的能力。然后呢，还有这个能力还没讲完呢，逗点，并且还要有一个没有计较，没有那种很不乐意begrudging 没有这种不乐意，好像很舍不得跟人家斤斤计较那样的。Repent freely， 所以这里面就讲到你需要什么不计较的没有什么不甘不愿的舍不得的不乐意的去自主自由的悔改。请你注意提摩太凯勒牧师在第二段最后他讲 Marriage requires ability， 要求有这样的能力， 那这个能力哈是两个，第一个就是 to forgive freely， freely 当然就是白白的啦，没有计较的啦，你是很自主的啦，哦，那样的去饶恕。Without a thread of superiority， 没有任何一丝丝的优越感，什么我比你好啊，所以我原谅你啊，没有，那没有没有没有，就是你就是没有觉得自己比别人好那样的。当别人得罪你的时候，你要能够饶恕，婚姻需要有这个，但是呢，婚姻还需要要求有一个，因为不会都是别人得罪你，还有你得罪别人，所以还有一个能力是什么呢？啊，他也用到 freely 啊，这自由的、白白的、自主的，就是 repent 悔改，悔改 to repent freely without begrudging， 没有不乐意的，真的是甘心乐意的，看到自己得罪神，然后呢也得罪配偶那样的悔改。所以婚姻里面要求有饶恕，也要求有悔改的能力。那今天提摩太·凯恩牧师的反思问题就是说，如果你已经结婚的话，你跟你的配偶是否向彼此显示出这两个，就是恩典跟饶恕呢？而且你要思考一下，那提摩太·凯恩牧师下面还挑战我们说，你是否善于悔改并且饶恕并且继续往前走。婚姻里面一定要这样哦，因为婚姻里面两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人嘛，那总是磕磕碰碰的，需要饶恕也需要请求饶恕。那请求饶恕就是你要看见在道德层面上你真的得罪神，像那个大卫讲的，唯独你，单单你，我犯罪得罪了你啊，你知道犯罪的主体对象是神，你得罪了他，因此后果就反映在邻舍，你亏欠的邻舍这部分。那如果你悔改请求神饶恕，那当然你也请求你的配偶饶恕你。然后呢，如果你的配偶呢也跟你一样嘛，你得罪他，他当然也会得罪你嘛，对吧？所以呢，你得罪他，你就向神悔改，请求他饶恕你。如果他得罪你呢，那是他需要悔改，但是你要饶恕他。然后提摩太·凯恩牧师要我们反思，就是说这就是恩典，恩典跟饶恕。那请问你是否善于悔改并且饶恕，并且那这件事情就过了，过了就怎么样 move on， 就继续往前走，而不是每一次呢今天不高兴了就压在里面，或说好说完了说完了好饶恕，结果呢下个礼拜又发生别的事情了，你又把这个祖宗八代的事情又搬出来，那就表示说你没有继续往前走。这是对已经结婚的人，那我们说箴言当然也是对还没有结婚的人啊，虽然现在讲的是婚姻嘛，然后接下去可能会讲到教育儿女啊。所以如果你还没有结婚，但是marriage a prospect， 就是有可能会结婚嘛，对吧？以后那你是否 practice enough， 操练的够啊？操练什么呢？而且要够呢， enough 一定要够，很充足哦，就是在友情之间 friendship， 在这个友情里面，在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你是否有操练去给出恩典呢？ Giving grace， 给出恩典。因为朋友之间也总是有人得罪你嘛，那你有没有原谅他呢？如果朋友之间得罪你，你不原谅他，那你有困难。当你进到婚姻里面，那婚姻里面那种磕磕碰碰小小的事情，那简直是更多了，对吧？那今天提摩太·凯恩牧师的祷告就说，主耶稣，在你与我们的婚姻里，你呢向我们显出恩典跟饶恕，就是赦罪啊。你总是呢考虑到我们会变得 becoming radiant， 哇，你考虑到我们将来是会变得灿烂啊，闪闪发光啊，没有玷污啊，和圣洁。这个是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七节，这就是羔羊的婚宴，将来我们一定会像耶稣基督的样式，这是约翰一书里面讲的。因此呢耶稣考虑到这个，他总是给我们机会，他总是饶恕我们，他向我们显示出恩典。所以提摩太·凯恩牧师说求你呢以你的灵来使所有信徒呢能够以你的以你的这样子，就是讲饶恕啊恩典这样同样的方式呢 来彼此相爱。但特别呢，求你是让你的百姓的婚姻，就基督徒们的婚姻，是以这个 transformative grace， 以这个能够更新变化人的这个恩典啊，来胜出啊，让基督徒的婚姻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恩典来胜出。阿们。那今天讲到这个恩典的时候呢，啊，不管你用在人身上哈，但是我们要效法神嘛，所以恩典啊、恩慈啊、恩德啊，啊，那这个字呢就不是那种冷酷无情。所以当我们要讲恩典恩慈的时候，我们到底是什么呢？一个有恩典恩慈的人，他是美丽的，他很有吸引力，不是那种外表美丽，是心里面很美啊，而且呢，他真的是很仁慈啊。他真的这个人是很高雅很优美的一个人啊。那提摩太凯勒牧师就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想进到婚姻里面，你不要以为婚姻就解决你所有问题。不对，婚姻呢是来磨练你、熬炼你、训练你，让你成长。它真的会深深改变你。就像我们讲过婚姻里的配偶是具有翻转你这个人生下半场的这个reprogramming， 重新啊，程式设计你啊，写程式像电脑程式一样。所以呢，今天我们想要让婚姻呢成功，那彼此之间在一起的配偶，就从我们前面讲的要有爱啊，要知识上一起学习成长啦，然后呢还要能够一起经营管理家，你们是伙伴嘛。而且彼此之间要是朋友嘛，所以不要到最后都没话讲哦，不是只是同工哦，还是朋友，朋友就啥话都可以说，你可以说啊，我今天做了什么，我很高兴怎么样，都可以分享。还有呢，要彼此造就，建立对方，成为对方的一个冠冕，加力量给他。那当然这个呢就会谈到就是你要说造就人的话等等。还有呢不要彼此之间住在一起总是磕磕碰碰，不要唠唠叨叨，你要讲就把它倾泻的讲，就是说我们坐下来好好谈一谈的意思啊。那谈的时候当然要说真话 ，truth telling。所以今天呢，提摩太凯恩牧师就接续这几天讲的，就告诉你说，那我们讲真话的时候，那真话真的很伤人。但为什么要讲真话？就是希望神使用我们来帮助对方改变，或神使用对方来帮助我们改变。所以说真话的目的是要造就我们，是要改变我们，因为婚姻的确会改变我们。当然朋友之间，如果你们俩真的是非常好的朋友那你们彼此之间说真话，彼此提醒，是可以使你们生命得到改变的。否则呢，那个处于单身阶段的弟兄或姐妹就说啊，那我没有成长，我没有改变，成理所当然，因为我没有进到婚姻。也不能这么说，不是这样子的。因为改变人心的是神，神会借着人事物其中婚姻只是一个媒介，其中之一 one of 其中之一而已不是 the only one， 不是唯一的一个媒介所以我们现在结婚的人，没有结婚的人，特别是还没结婚的人，你当然就要好好操练。操练什么呢？操练就是说这里有两个要素，这两个要素呢一个叫做真理或者真话，一个叫做爱。你想跟人家说真话必须要有爱啊，这个爱是要造就人的啊，否则你说真话很伤的，没有爱那真的很无情很冷酷那你这个真话就不是真正的真话真理然后第二个呢，当你在讲真话要有爱，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有爱呢，然后你说啊有爱，那我不要跟他讲真话，我包容吧，我包容吧，我忍吧，我忍吧，忍到最后你就爆炸了然后有一些人真的就拒绝去当面坐下来谈，是因为他们觉得说啊这个要有爱。其实这个在我服侍众教会的过程里面，我真的碰到很多人，请原谅我这么说特别是台湾来的那些弟兄姐妹可能比较讲人情，或者不要讲台湾来，我觉得就是亚洲地区吧，反正不管你是香港啊、台湾啊、日本啊、韩国啊、中国大陆啊，可是又想一想，这个是罪性，所以应该是也包含美国人吧。美国人教会我觉得他们比较会讲，但他比较是用爱来方式，一种爱的方式来讲像我在救赎主教会，我自己本身也有在我们团契里面有一对夫妻真的是一对我不是只单单跟这个姐妹我跟这一对弟兄姐妹弟兄叫 Brad 姐妹叫 Dala， 他们俩他们几年前吧 就是他们因为在电脑公司上班 IBM， 然后他们派驻到中国，所以其实他们在中国那里好几年，好像7年还是什么，然后呢现在又派驻回来了哦，那就又调到了纽约。所以他们刚来的时候，后来他到了我们纽约，然后他就参加救赎主教会，也参加我们那个礼拜五早上的查经班啊，就是我们的姐妹查经团契啊 ，Bible Study 查经班，总之我们叫妇女团契吧，哦，姐妹会。然后呢，他刚来，他分享那阵子刚好我在纽约啊，那他新来嘛，他就分享到。因为你要知道从别的地方、啊、到纽约，纽约真的是 很 metropolitan， 很大都会，你知道吗？真的不像是美国。其实纽约不代表美国，纽约是代表世界各国，你在这里找得到世界各国的文化东西啊，你都找得到的。不像在外州，外州就是有点像像比较就是房子离得非常远，不像现在我抬头一看。我们家对门就跟我隔一条街，然后呢马路呢车水马龙，吵得不得了，每次上课都得关窗户，一关窗户呢就热，然后一关窗户要录音呢也很热，还好我现在录音的时候我室友已经去上班了，我可以把房门打开来，不然的话呢我如果一打开，然后室友进行出他的那边吭吭那声音，那如果你们听到那我也没办法，因为我正在录音嘛。所以呢在外州那简直是安静得不得了真的很安静，所以我如果到外州录音了、我都不用担心，还好那家没有养狗。讲到养狗，那是因为我上次在马来西亚那丽珠姐家就是养了狗嘛，然后呢我晚上要录音嘛，我躲在楼上录嘛，问题是我的房间窗户我坐在那里录音，就是那个桌子是靠那里嘛，这是他下面就好多条狗啊，那个狗啊他一叫啊我就没法录音。那我白天要上课，晚上得录音嘛，对吧？那狗一叫我都找不到什么场合可以录，躲到哪里？最后呢，马来西亚又很热，你知道吗？躲到被窝里面，可是那个棉被又不是大棉被，是小的那个，有点像床单这样，只是晚上睡觉怕着凉，盖着肚子而已。其实晚上睡觉根本都不用盖，为什么？因为热得不得了啊，短衣短裤就睡了啊。所以呢，那里是有狗的。但是呢在美国外州啊，他们没有养狗，哇，那简直是那个就是有点像我们台湾人讲别墅吧，就是我家门前有小河，后面我家门前，对，我家门前有小河，后面有山坡我们家有庭院，就是那样的很美的地方比方说你到宾州啊，马里兰州啊甚至佛罗里达都是这么美。纽约，哎呀，纽约真的是大城市，要不是以前的施工，我才不要住在这儿呢。要不是因为崔牧师留了这个公寓给我，我才不想呢。我还愁烦，我在想着谁要。几年前我就跟一个牧师商量说，哎，你奉献10万块美金，我这个房子就给你，你女儿可以。他考虑觉得很划算，但他女儿后来不愿意，因为可能觉得为什么要留在纽约呢？所以毕了业，最后找工作也不在纽约。哎，我这个梦就没了。我本来想说，因为刚好他们嘛，我本来想说，哎，谁愿意，我就你奉献10万块美金给我们，然后奉献到我们机构，这房子就给你，不是房子啊，就是这个公寓吧，纽约这个公寓，因为它有一些条件要求啊，等等等等的啊，那当然就是要在双方彼此互信状态嘛，不然你说你10万块给了我机构，然后我不给你怎么办？不过我不说谎的，我说话是很守信用的啊。除非我生病了，我死了，要不然呢，这个遗嘱早就是立好的，我不可能不给你。你说，哎，为什么不留给你家？那我无父，我无母，我无夫，我无子，我留给我孩子啊，就算我认养的吧。哎呀，不成才，所以呢，然后我大姐说，她的女儿就是我女儿，可是人家现在也不一定要来。而且年轻人给他干嘛呢？最好还是为了神国事工吧。Anyway， 总之，那我就有这个公寓嘛，那就很吵啊，你知道吗？当这个公寓很吵的时候呢，你人住在一起，它的空间都很小。你看哈，上一次那个新冠状疫情，不是上一次，就是快要尾声，但是9月10月又要来了。不过听说有疫苗出来，不过又听说疫苗有人在接种过程产生不良影响，总之都道听途说，我们也就交给主吧。但我要讲就是 那个新冠状疫情期间哦，你知道我们纽约的那个街道上都有看板政府的广告哈，他就讲啊，就是说，比方说你要保持社交距离啊，你要保持安全啊，那就会有一些说，如果有家暴，那你就要跟什么什么联系，他有那电话什么的。那为什么？因为这空间那么小，然后挤在一起，挤在一起呢，就容易有不愉快。那婚姻里面如此，室友跟室友之间也是这样，所以呢，你不能说磨合磨合，然后你心里面呢累积了很多不愉快，然后你不坐下来谈，那到时候呢再爆发呢，那简直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了。最好能够一个礼拜谈一次，坐下来谈一个礼拜，因为我的老师们就是这样做，每个礼拜六下午他们家 tea time 时间，下午茶时间就是在谈这些事。那谈的时候呢，你不要怕说啊，我因为爱你，我就不伤你，我就不说，不是这样子的。我觉得像美国啊，像 Dara Brad 他们那时候他们刚到纽约的时候，然后他就说他就是说刚来，他有很迷惑、很困惑，因为从外州到纽约，刚开始来的人真的很不适应的。你看啊，本来是很安静，突然呢到这种非常嘈杂，本来呢人不多、很惬意的走在街上，突然之间呢到处都是人。所以呢，刚好我回来的时候都是年底嘛，都感恩节左右，然后年底圣诞节，然后呢就碰到第一寒假嘛，就中国农历春节了。我就邀请他们夫妻来，结果呢，她丈夫得那天因为中国年但是美国是上班日，他得加班不行，就是他带着他女儿来，哎，我就烧了很多菜给他吃，然后我们就这样谈谈，然后我就会把我带导事项跟他分享，他会跟我分享，所以我们就渐渐的，就是算是好朋友这样子啊。那像这样子呢，如果有什么他都会直接来跟我讲。那我有什么我也会请他来为我祷告，所以呢，他会在爱里面跟我说真话。但他说他们美国人说话是非常恩慈的，不像我讲话是又急又快。当然我用英文讲话就慢下来，因为毕竟不是自己的母语嘛但是呢，还是能够在爱里面说诚实话。我发现，特别是在团契里面大家讲的都是非常 soft、非常柔软的这样子讲。彼此给彼此之间的帮助跟造就是很大的。那在婚姻里面呢，我觉得也应该是这样，就是要有爱，然后要有真理或真话，然后两个一起并用。不然的话，你婚姻里面呢，到时候不会真正，你这个婚姻本来是神用来使我们成长，但是丈夫跟妻子这两个人在一块呢，如果不是按照神的心意，这样在爱里面说诚实话的话，可能真的你们彼此之间，到了结婚50年了不管是金婚银婚了，你们彼此生命是没有真正的改变的。那上帝要使我们婚姻成长呢，上帝要使我们借着婚姻来成长，因此我们俩在一起，就是丈夫跟妻子在一起，这个婚姻呢，也就会成长得变得很美丽，可以容神一人。那因为婚姻不是只在地上说 OK，我操练的所有的沟通啊，解决冲突之道啊，好像我们婚姻辅导里面讲这些要素之外呢，然后呢，我们就说好，那我们有了爱，我们也说真话，我们操练得很好，然后呢，我们婚姻就会很美很好。不不不，婚姻的第三个要素就是 Gospel Grace，Gospel Grace 就是真理的这个福这个恩典，也就是说。婚姻里面两个人一起磨，就像那个钻石哈，一直磨合，磨合之后，就像你把那个放到那个磨碎机里面，就是一个玻璃罐，然后里面呢，这个石头它在磨的过程，它这样子碰撞呢，它会磨亮，就闪闪发光。所以呢，在婚姻里面呢，基督徒呢就必须要把福音注入。那福音最美的地方是什么？基督教的信仰跟所有宗教最大的不一样，倒不是什么劝人做好事啊什么。当然，基督教也鼓励我们要做善事，但最重要的是什么？是 forgiveness。forgiveness 就是饶恕。基督教是跟最大的、跟所有的都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就是神在基督里。他赦免我们所有的罪的这个饶恕所以呢，福音一定要注入这个饶恕，也就是说有爱，还有真话真理， 但是还必须要有什么饶恕。饶恕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因为我们人真的是不要说人跟人比较，我们今天站在神面前，我们是不配的，因为神是完全的。那在这个地上没有完全人，请你注意，我用完全，我不用完美，因为我们世俗有那种错误的完美观念，像 perfection, perfectionist, 完美主义者啊。那我们再怎么完美都达不到神的完全，所以呢我们人要成长福音是很重要的。那福音就是饶恕，所以饶恕就涉及到什么悔改。所以如果你信耶稣的话，如果你说我现在没有经历到那种在基督里的那种自由的话，我可能会思考圣灵就像我们第一门课讲，圣灵重生了你，那个重生是什么意思？那个是遍及你所有的思想信念的部分，遍及你所有的情绪情感欲望的部分，也遍及你做每一个选择每一个决定打算那个意志的部分，当然也遍及你这个人讲对不对好不好那种是非意识的部分。所以呢我们内心我们的灵命的这一部分那我们是不完全的，但我们最大的不完全是我们离开了造物主，我们离开了那个最完全的，所以我们生命没有依归，我们生命没有标准，没有绝对的标准，我们生命呢没有外力资源来帮助我们，当然我们生命也没有一个力量把我们从自我自私自我为中心当中转移。我们可能会转移说为爸妈而活，为别人而活，为老公老婆，结果老公老婆配偶就成为我们的偶像，甚至为孩子，孩子成为我们偶像，我们可能为他们而活，但这样子都使我们成为别人的奴隶，我们反而不是得自由那样的去爱他们。这就是福音美的地方这就是耶稣来他把我们改变，让我们的思想里面有神的绝对的真理的标准，让我们的情感的爱好不是爱那种自私的肉体的情欲，而是圣洁的敬虔的那种爱恨。然后呢我们的活再不会是那种好像人生汪洋大海里面呢那个没有锚的飘在大洋里面的那个船，没有方向，不知道往哪里去。我们人生是有方向的，所以你会知道你在婚姻里面是有方向的，有目标的，所以你在婚姻里面每一个不愉快都是有意义的，你这样子才有意义的可以去解决冲突，有意义的去用爱跟真理来沟通。因此在基督里神饶恕我们的这个饶恕那我们是真诚向主悔改，所以圣灵重生我们，我们这里彰显出来就是我们对罪的敏锐悔改。罪我们在讲罪的时候呢，最大的罪不是什么杀人啊放火啊抵挡神啊对不起，不是什么杀人放火这些偷窃，当然这些都是罪了最大的罪就是你抵挡上帝，上帝说好的你说不好，上帝说不好的你说好，你知道吗？最大的抵挡就是抵挡最大的罪就是你抵挡上帝就是你要这个世界的 the better 比较好的，但是不是要 the best 是最好的。那在婚姻里面呢，我们可能退而求其次我们寻求就你我共事，然后我们就觉得这个比以我的为标准好一点，然后我们就求这个 the better， 那两个人也相安无事，但这不是神眼中完全的婚姻，也不是神定规的婚姻的意义婚姻就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然后教会呢对主耶稣基督完全顺服这样的一个含义这个含义，当然我们今天不是在讲这个婚姻学了，但是呢因为婚姻里面要把福音拿进来嘛，这个就是让你去思考。所以在婚姻里面两个不完全的人进来，那两个人都很自我中心，两个人都自以为是，两个人都觉得自己对，你的绝对标准呢必须要是福音，必须是真理。那你爱你爱的，你恨你恨的，你爱的有道理吗？你恨的有道理吗？你早上起来呢要吃这个皮蛋瘦肉粥，人家早上起来就要加红烧肉干饭，那你们俩是不是要吵架呢？所以当我们在思考这些的时候呢，你需要不但是爱，不但是说真话，还有第三个要素就是要有福音的这个恩典。福音的恩典是什么？ 福音的恩典让我们给出饶恕，福音的恩典让我们去悔改，所以我们会向配偶认罪，因为我们先向神来认罪。而这个认罪呢，不是那种如果不是你那样说我也不会那样做，所以请你原谅我我们在那个让我们和好吧 Peacemaker 这本书里面有讲认罪有7A开头的，你要承认你自己的部分，你不能归罪给别人，你要承认你带来的伤害，你要留给对方时间去复原那你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如果有需要赔偿的你都要赔偿等等等等。所以这个认罪悔改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那但是真诚的人必然有圣灵的工作彰显出来的。那悔改了当然就是要请求饶恕，对吧？那你请求别人饶恕你，那同样道理，当别人得罪你呢，别人悔改呢，那你也要饶恕。所以要饶恕基本上比方说在婚姻里面如果配偶有一方在性上跌倒比方说有第三者，有那小三，那通常呢另外一方被得罪的配偶很难，因为这个忠贞度被冒犯了，合一被冒犯了，甚至被冒犯的配偶就会觉得他从此很不干净，他跟你这个人上床是你得罪神，但是他会觉得你不干净，然后他在跟你联合行房事上，他会觉得自己很肮脏污秽。有啊，很多姐妹都是这样来问我说怎么办丈夫，我一想让丈夫跟那女人上床，他现在回过头来要跟我，我就不愿意，不甘心，不乐意所以这的确是很困难。那你要在这种伤痛又继续进行事当中，持续不断当中，就算他道歉了，他说我跟那女的断绝来往，那这个伤痛还没过去。所以基本上呢，我不会要求当事人马上给出饶恕，但我要求当事人去神那里得医治。所以呢，悔改还有呢请求对方原谅你，这个悔改也要有另外一个，就是当别人做错事请求你原谅的时候，你要饶恕。那你在饶恕之前你要得医治，你才能真的毫无一丝丝优越感的，你就能够很自由的白白的给出饶恕。那当然如果你真的知道你被福音得着了，你因为神赦免你，你也不会怕别人怎么看你，你会真的很自由的很自主的 freely 白白的在神面前悔改，而不会有条件说如果不是你这样我才不会这样呢我错 30% 了，你错 70%。 我从很多人口里这样听到以前的那个神学院院长这样讲我们错 30% 了，你错 70%， 我都笑一笑，我都不想讲话。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都不真的这个你说学系统神学这些会不明白，对他们就是不明白那你一说你这个人到上帝面前你只错 30%， 你只错 30%， 就你那 30% 的部分你还是只有 30% 吗？还是你是得罪了神？得罪神就没有什么主啊，我得罪你 30%， 后果落在李安花身上 30%， 没有这一回事的。所以这个婚姻里面真的求主帮助我们给出恩典，就是爱，还有说真话，还有呢饶恕跟悔改。那这个并不容易，所以结婚的人呢一定要操练像耶稣那样，耶稣跟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的心腹，那耶稣给我们就是恩典跟饶恕。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以后会改变我们，我们会越来越无玷污无衰残真的很美。那耶稣有这种将来我们会完全然后呢预备好了羔羊的心腹，他以这样方式在目前这个阶段他原谅我们，他给出恩典，那我们就特别需要神的灵，像提姆赖凯勒牧师今天的祷告就是也是用这种方式来彼此相爱。特别是已经结婚的基督徒弟兄姐妹，你们婚姻里面真的要有这样的一个有爱，也讲真话，但是呢要有福音的真理就是饶恕跟悔改这个恩典在里面，这样子这个恩典才它有一个更新变化我们生命改变我们生命的这个能力，这样你们的婚姻才会胜出那还没有结婚的人呢，还没有结婚的人就是要反思那你有没有现在在朋友之间就这样操练呢 啊。其实操练并不容易，就好像这几天我就跟你们在分享的嘛。最近我也在想，然后后来呢，我跟我的室友呢，我们就请了第三方，然后第三方就说：“哇，你们就是好像大家都口里说好好好就好，结果等真正要求对方可能他说你要从头来写，好，那我就开始写。我就说我希望呢，你用完厨房呢，你进到你房间，因为他一进去，他就在他厨房烧饭做菜完了，他把东西拿进去吃，就待在里面了。可能这么一进去，哇，那真的一个晚上就不出来了。”啊，他在里面啊，看电视什么的啊，那灯就一直亮着，然后直到呢，我也在我的房间啊，做 PPT 什么，等我一出去，哇，那个灯是亮着，我就跟他讲说，这个其实是他一般进来，我就跟他讲，请你随时走了就关灯，走了不用就关灯啊，等等等等啊，我就讲清楚了啊，我说我希望你每个月1号最晚不要超过5号给房租。他每次都拖啊，下个礼拜，下个礼拜又没有，再下个礼拜，然后到20几号，我也不好催他，因为你要顾念寄居的，因为我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就是这一句话啊。然后呢，最近就是我讲嘛，就是为了一个那个，我说行，好，我最后还是忍让他，忍让他之后呢，他就高兴了。反正他说的东西我不能说不，我一说不，他那表情就有够难看了。那我也不想两个人住在一起是这么难受。然后呢，昨天呢有 N 点排的鸡腿，我就把 N 点排的鸡腿，因为冰箱没有地方放了嘛，那我就把它像过去一样，我就把它煮了。煮了呢，基本上过去就是我喝鸡汤，他吃鸡腿啊。那我就在想说。这次他闹不愉快了，怎么办呢？我像过去也这么煮了，他过去吃的都觉得好吃，但我又不想要让他觉得我在怎么样？因为本来说真话，过去我就直接这一个整包就给他去煮，然后他就会煮。可是问题是现在冰箱没空间了，那没空间了，那我帮他煮吧。我想反正他也忙，他开始他老板回来了嘛，他开始要工作了。那我帮他煮完呢，我又不确信他有没有在气头上啊，对吧？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开始工作了啊，那我煮了这个鸡腿现在煮好了啊，放在那个大概有10根吧啊，就人家给了一大包，我说我已经煮好了鸡腿啊，放在桌上。我说像过去一样，因为我不知道你的口味，我说我什么都没放，就放了姜粉，因为过去就是他自己会。”都弄好了，他自己就加他要的那种，中南美洲的那种调味酱吧什么的，我说希望那我又担心他不要，然后他又就是回给我一句不用了，这样那当然就很难堪嘛，那我也怕他觉得这样子拒绝我，他会。让他心里面难受或什么，所以我就说你看看哈，合不合你的口味你吃了，因为总是要补营养嘛。我说如果你这个不合你口味的话，其实我觉得像过去他都觉得挺好的啊，应该不会啊。但是就是怕他觉得怎么的，我就说那如果你觉得你不习惯这口味的话，我就拿去给对门我们做了一个。老头，西班牙人的，然后80多岁了啊，我就说那我就拿过去给邻舍吧。然后我说如果你喜欢的话，我说那个冷冻室，因为冷冻室我告诉他有鸡翅膀啊，还有那个我就说因为我不确信你煮的方式如果你愿意，我也可以帮你做鸡翅膀，但是 Chinese way 是中国的方式啊，那当然就是给他卤鸡翅啊，让他开心嘛。他没有回我鸡翅的事，但是他就回了，谢谢应该是可以吧。然后他就出来吃了，因为他中午吃了，他下午要去上班嘛。那他就很高兴。然后他做了一个蛋糕，就一个大蛋糕，他用那什么蓝莓啊、橘皮啊什么的。然后他就说，那个，你要不要尝一尝我的蛋糕？我说哦，闻起来好像很香的样子，我就这样回他。那其实就是，要复合嘛，不要总是他住在这，我也不希望他感觉住在一个好像，如果他成天都得摆一张臭臭脸，他自己也会不开心嘛。 我虽然会受影响，但还不至于心情会受他影响啊。但是呢，我怕他心情不好，那因为他压力很大，他比较容易他说他过去他还看心理医师，还吃药，那个焦虑啊，沮丧，我就怕他变得很难受，因为这个新冠状病情的确是影响很多人。然后呢，今天他吃完鸡腿很高兴哦。他出去的时候呢，还特别喊了一声说：“啊，我去上班了。”我说：“哦，enjoy 啊，享受你的那个工作时间吧。”所以，当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那个福音的恩典是很重要的。有些东西呢，不要太计较；有些呢，宁可自己吃亏啊。反正对他来讲，你会是一个好人，如果你对他好。但是这个好，这个爱里面也要有说真话。所以呢，我也列出一张单子来，就是说，就把过去跟他讲的，我正式的列了一张单子。不过他说我写的那封信，我根据教会姐妹的建议，我写的这封信呢，他还没看到。昨天晚上我本来想跟他谈，因为我昨天晚上有辅导嘛，我想在昨天晚上之前跟他谈，他说他没看，那我就在想，我今天不能跟他谈，因为我今天。我还有施工完了之后，我还要教导什么的，我就想那礼拜六再谈吧。但是呢，谈到了这个恩典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说，是我们真的要注意到这个爱跟真话，还要加上福音的真理，这个恩典，特别是这个恩典的部分呢，就是要去饶恕，还有呢要悔改。很多人来找我们的那些婚姻辅导里面呢，基本上，婚姻之所以会变得越来越糟，其实他们不是第一对，也不是最后一对。但是如果会变得好，是因为他们有福音的真理；如果变得不好，更加的恶化在这个辅导过程甚至几个月下来呢，没有十足的进步，可能有一点点。然后他们还拘泥在，或者是还在操练什么，要怎么说话啦，等等或者觉得自己某些个性上要改变了，他们的福音其实，他们的婚姻其实不会胜出，不会变得更好。为什么？因为他们缺乏福音的真理，就是说，他们悔改既不是向神来悔改，他们也没有真正的饶恕，因为他们就会捏着对方的过去，然后就觉得你就是这样的人，所以他们其实并没有那种有基督把我们放在我们的未来。放在心里去考虑，我们将来是无玷污、无皱纹。但是呢，这些结婚的夫妻呢，只看到现在，他们不肯看到当事人的未来。如果你看到当事人未来是主的心腹，你要怎么去造就他？那你想你自己将来也会变得更美好像是主的心腹被主耶稣预备好。那你知道这个婚姻是熬炼你们成圣的话，其实我们辅导这么多对夫妻，并不是每一对夫妻都看到这一点。不是，不管他们是传道人或什么，特别他们被自己的，像我们第一门课讲，被神学知识的盲点，被自以为悔改了、自以为圣洁这些盲点卡住了，他们其实是没有耶稣基督。那这样子呢，他们如果再改，顶多就是维持什么，咱们俩就凑合过吧，就这样，就是不要大打出手就行了，蛮可惜的。天父啊，我的祷告真的就像提摩太牧师。今天的祷告一样，求你真的是以你的灵来更新我们所有的信徒，真的是能够像你这样给出饶恕向彼此显示出恩慈，让别人能够悔改，让所有的信徒真的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在爱里面说诚实话那样的来彼此相爱。因为离开了你的福音离开了你的福音的恩典。那我们的爱，我们的真话，其实是我们自己认为的爱，自己认为的真话。因此恳求你，让我们所有已经相信你的弟兄姐妹，都能够真实的被你的福音真理所得着，被你的福音的恩典所更新变化，生命真的很不一样。因为是你的恩慈领我们悔改，求你常常让我们记得你的恩慈，你给我们那么多的机会。你赦免了我们1000万个不是，那我们有什么理由去抓住我们邻舍小小10个不是不放呢？那我们也真的是恳求你，让基督徒们的婚姻，这是你的百姓，将来是他们要成为圣洁的心腹。求你让他们的婚姻呢，真的有你这种更新变化生命的恩典， 使他们婚姻呢，真的在这个地上，不管在哪一个国家、哪一个社会、哪一个文化里面，让他们的婚姻真的能够胜出，真的让别人的眼睛亮丽，看见，哇，原来神在你们中间。主啊，求你来做人手所不能做的，特别为目前婚姻状态中那种磕磕碰碰的弟兄姐妹祷告，为婚姻当中吵吵闹闹的弟兄姐妹祷告，为特别为牧师、为传道人、为神学生的婚姻祷告。主啊，这些人都是接受了很多神学装备，求你让他们，特别是在救恩论、基督论、圣灵论这些教义上，他们都学过的。求你让他们能够思考的不是理论的部分，求你让他们明白的不是一个教义思想信念那种悟性的部分，求你让他们的灵性被你打开来，让他们能够默想这个教义是怎么可以应用在他个人的生命，跟他怎么跟邻舍互动，他们的婚姻、他们的家庭生活里面。主啊，我真的向你求这个恩典。当然，我也为那些婚姻现在摇摇欲坠的祷告，或者有第三者介入祷告，真的求你施恩怜悯，让已经犯了淫乱罪的那一方的配偶，真的被主你自己来管教。主啊，怜悯他们。因为魔鬼撒旦真的就是无所不用其极，想要用性淫乱来使你的教会被败坏，也用对彼此之间不和、不高兴，来使彼此纷争不和，来破坏你教会的合一。求你真的是怜悯让这些摇摇欲坠的婚姻里面，配偶双方自己得罪你的，都回到你面前去来认罪悔改。求你赐给他们肉身，赐给他们忧伤痛悔的灵，特别是那已经出轨的，已经真的是有实质上的性淫乱行为，和没有实质上，但是精神上，他们已经不再是夫妻，不再是谈话的。主啊，求你自己介入，求你裂天而降，求你介入你百姓的婚姻里面，特别管教那些犯罪得罪你，如果他们还不悔改，求你真的是不要让他们的心刚硬起来。主啊，你就让他们真的是不要任凭他们去，因为任凭他们去，苦的是他们的配偶跟他们的孩子。求你介入，求你管教。主啊，真的是求你让他们，我也不知道，如果说我说主啊，你就让这个配偶被你来击打，那恐怕对于活着的配偶来说，又太过。但是主啊，你一定知道什么方式是最好。求你为你百姓的痛苦的缘故，缩短人们犯罪得罪你的那个时间主啊，当然，如果我的祷告呢，其实我也不知道在神国里面神你的美好的计划，但是呢，如果不到时候这样做，反而会破坏了他们的婚姻，反而会使他们更加的远离你将来都甚至不归向你。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不能加增你神国的荣耀，也不能造就人的话，主，那你别听我的祷告。但是主啊，我真的祈求你介入你百姓们的婚姻，他们的婚姻摇摇欲坠的，主，只有你可以怜悯，加添那个被得罪的配偶呢，能够得到你特别的安慰，得到你特别的医治，以至于他们有特别的恩典，能够忍受这个出卖婚姻的一方的伤害。求主你亲自医治他们，让他们有能力回过头来，从他们身上流露出你十字架的恩典饶恕。主啊，愿你自己在这些人婚姻最后回过头来，他们复合，他们全家来服侍你的时候，他们在做见证的时候，愿你自己就得着你当得的荣耀。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